天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第一，这是主日。我有很多的话想跟大家讲，但是我知道时间不够，所以呢，就请大家在这个最宝贵的时间里头，集中你的精力，注意一下子啊。最近大概是第五次，我在碰见一些人的时候呢，他们就对我这样说，那请大家仔细听啊。他们说，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神用六天造了天地万物，对不对？第七天的时候呢，神就安息了，就休息了，所以呢，第七天叫做圣日。这个第七天神分别为圣的日子，叫做安息日。那么神就把这一日定下来，所以呢，我们就要守安息日，因为呢，神定下来。那么这个安息日是什么？什么日子呢？并不是今天，并非今天。神这个安息日呢，其实是昨天，就是礼拜六。那么我来温哥华之前呢，有一个做母亲的叫我回家见他的女婿。他说这个女婿呢，从前跟我们一块在教会里头长大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忽然之间他听了一些的那个教训，他就对我们这样说，他说你们礼拜天去做礼拜是你们的事，我不去了。他说我礼拜六留在家里头守安息日，那大家要听啊，我只能够讲一次。然后呢，他就对他家里的人说，我从现在开始不再吃猪肉，听见没有？不再吃猪肉，也守斋期，也守节期。那么那个岳母就问他，你守什么节期？他说我守祝棚节啊，我也守很多很多犹太人的那些节气。那岳母呢就问他为什么原因，他说因为安息日是最厉害的一个日子，所以我就遵守啊。而且律法呢也是我们应该遵守的，律法里头叫我们说不可以吃猪肉，所以呢我们就不吃猪肉。那么还有大概是三个人也是这样对我说，我就觉得好奇怪，因为我从来牧养教会四十多五十年以来，没有遭遇任何这种事。弟兄姊妹，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是真的。有一天五点钟，我在办公厅里头做完了我的工作，那个是我从前牧养教会的时候，不是在远东的时候，有人敲门，我去开门，有一个东方人站在我的面前，穿了礼服，穿了西装啊，然后呢打了一个黑色的领带，那么他的个子比我矮一点，但是他是东方人，不是白人啊，他就站在那个地方。他说我相信你是这个礼拜堂的牧师，我说是啊。他说我在隔壁街呢盖了一个礼拜堂啊，我们呢准备在下个月呢就开始使用它。我今天特别来见你，请邀请你带你的会众到我那个礼拜堂去，跟我们一块儿庆祝我们启用典礼。啊，我说啊，这个很好，我就站在那儿看着他，我就不讲话。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教会，对吧？啊，假如他是摩门教，那么叫我去，我才不去。他想了一阵子，就知道我的意思，他就讲了一句话，他用英文讲，他说：“我是基督复临啊，仔细的听啊，我只讲一次啊，我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牧师。”英文叫做 The Seventh 第七天 The seventh day Adventist Church， 就是说他们是守安息日的，不是守主日的。那我就站在他的面前，我就不讲话了，因为他们的信仰是信礼拜六，不是信礼拜天，跟我们不一样。忽然之间他就对我这样说，他说我口袋里头有10000块钱，假如你在圣经里头找到一个地方不用守安息日，把它改作主日的，你要知道这分别啊，主日是七天的第一天，就是今天，安息日是七天的最后一天，就是昨天。那我只能够这样说啊，其实今天我们的日历的礼拜一呢应该是礼拜二的，那么然后呢礼拜六呢应该是礼拜七，大家明白，因为它是七天当中的最后一天，七天。那么礼拜天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礼拜一，礼拜里头的第一天。为什么这样？请看我，请看我。因为耶稣在七天的第一天从坟墓里头复活，你明白？所以那一天就比所有的日子都厉害，比所有的日子都要紧，比所有的日子都荣耀，比所有的日子都光明，对不对？所以教会就从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就用了七天的第一天敬拜，就是今天。那么今天叫什么日子？不叫安息日，七天，今天叫做主日 The Lord's Day， 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有诗班，我们有钢琴，我们有音乐，我们有祷告，我们有主席，还有讲道等等，还有奉献等等，我们都是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假如一个教会高举了他的牧师，假如一个教会高举了他的宗派，比如说什么什么会，假如是这样的时候你不要去，但是假如那个教会高举的是耶稣基督，你要拼命的去，明白我的意思吗？啊，那然后呢这个人呢就从口袋里头，他说我这儿有10000块钱，假如你在圣经当中找着一个地方不需要守安息日，而把它转到主日的，就是七天的第一天的话，我把这10000块钱给你。他为什么讲这10000块钱呢？因为他刚才还讲了一句话，我忘了告诉你们。他说你们来参与我们那个启用典礼的时候呢，也可以给一些奉献给我们，让我们填一填我们那个 mortgage 的洞，就是说那个 mortgage 大家都知道啊，啊，我们填一填那个洞。那现在原来他口袋里头有10000块钱，我才不知道。我站在那个地方是下午5点钟，我记得很清楚。我也没准备在下午5点钟的时候会碰见这一个守安息日的牧师来向我有这样的挑战，你明白吗？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我们是守主日的教会，他是守安息日，就是礼拜六的教会，所以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竟然向我挑战，我没有准备，我应该怎么做呢？我就在那个时候祷告，圣灵就帮助我。我告诉你，我的生命当中好几次被圣灵充满，但是没有一次讲方言的，你放心，我不是灵恩派啊。所以那些人高举一定要讲方言，我觉得是一个错误。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圣灵乃是到我们把自己100%的交在他手里头的时候，他就完全的控制我们，带领我们，这就叫做圣灵充满。不一定是讲方言了，唱灵歌了，打灵滚了，在地上有灵偶了，那种才叫做圣灵充满。不是这种。所以呢，我现在要回到我的故事里面来。我说先生，《使徒行传》第20章，哎，我不是叫你们 去看啊，我是告诉你们的，《使徒行传》第二章里头记载了使徒保罗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在半路上他经过一个城叫做特罗亚，《使徒行传》第二章，他那天就是七天的第一天，他就跟弟兄姊妹一块掰饼聚会，然后第二天因为他要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他也不知道将来有没有机会再来，所以他就拼命的在那天讲道，一直从白天讲到半夜。你们还记得这个故事吗？有一个年轻人坐在窗台上听他讲道，困极了跌倒楼下去跌死了，你还记得这件事吗？保罗就跑到楼下去按手在他身上，他说他的灵魂还在，结果那个灵魂就回到身体当中，那个年轻人就活了，这是一个神迹。我说先生，原来他是一个菲律宾人，他的所以他比我矮，也比我黑一点啊。那么我就说，你不要忘了使徒行传第二章里头所讲，保罗讲道的那一天跟他们掰饼一块聚会的时候，那个是七日的第一日。他看着我，我又说，在哥林多前书最后的一段圣经里头有这样的记载，保罗说我要将来经过你们哥林多教会回到耶路撒冷去，但是你们哥林多人是从犹太人的手下得到福音的，所以你们应该报恩，因为现在怎么样呢？耶路撒冷有大饥荒，我到耶路撒冷去，那么我要在你们当中收集一些捐款，大家明白啊？那你们要报恩，所以我就带到耶路撒冷去帮助他们那些大饥荒的人。我想我讲话是比较慢一点，但是比较清楚一点，所以我只讲一次啊。但是我心里头有一个焦急的火在那儿燃烧，我就很盼望可以把事情讲得清楚，所以请你们不要动啊，千万不要动啊。保罗就说，我来的时候请你们先把捐款收集了，收集在什么时候呢？七天的第一天，你们好好的把那些钱弄好。我不要来到你们当中的时候，你们是现凑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懂我也没办法，现凑你都不懂，就是临时的、即兴式的把钱集在那儿。我不要这种钱，我要你们准备好了，然后我把它带到耶路撒冷去。我说先生，保罗讲的哥林多前书最后的一段圣经里头所讲的就是七天的第一天，这个人我觉得他有点发抖，他舍不得他口袋里头那10000块钱。我说还有第三点，启示录第一章，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他说当主日，那不是安息日啊，当主日他听见后面有大的响声，转过头来一看，看见有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就是耶稣，他吓得不得了，因为耶稣基督有七大荣耀在他的身上，满脸好像烈日发光，他就跌倒，耶稣基督把他扶起来，然后说我有三件事要你做的，第一把你所看见的写下来，那就是约翰福音，第二呢就是写七封书信给当时的教会，那第三呢就是把将来要发生的事都写下来，那个就是启示录。我说那一天是主日，那个不是安息日，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是这样回答的反应， 他就一二三向后走，他就跑了，他真是跑的，我在后面去追他。因为有一个谢波，他就往下走，我就想着，我说 wait a minute 等一等，他不能够不等啊，我们又不是打架。我说先生，我不能够把我的会众从新约里头带回去旧约里头，你们回家想一想这句话，想不通的时候打电话给我，我再解释。我们是在新约当中，七天的第一天是新约当中，我们用主耶稣的宝血跟神所立的新约的主日，明白吗？犹太人守了这么长久的旧约，他而且把它弄成一个很硬的安息日，但是他们心里头没有安息。你看希伯来书就知道了，他们得不到安息，而这个安息就是留到今天给你跟我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人才可以得到的。所以耶稣基督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什么？我跟你们立约所流的血。门徒不知道，到了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了，立约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是在新约当中，新约不是毁了旧约，那是包了旧约在里头，明白吗？安息日的目的就是叫人得安息，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安息日的目的就是叫人得到安息，但是犹太人把它弄成一个死的、僵的、硬的，哐哐弄在那个地方。耶稣基督医治了五个病人是在安息日的，你回家查，你回家查，是在安息日里头医治的。所以犹太人恨他入骨，一定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他在安息日里头治病。我告诉你，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耶稣基督不是破坏安息日，耶稣基督乃是要成全安息日。今天这个世界里头没法子得到安息，而安息只从耶稣的手上可以得到。所以当我们真的把耶稣基督的宝血拿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跟神立了一个新的约，这个新约里头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安息，这个真正的安息是在耶稣基督里头。所以我们高举耶稣，而耶稣基督最荣耀的日子是七天的第一天，对不对？所以这一天比所有的日子都大。那个跟我辩驳的人说，你们不守安息日，我说谁告诉你？我守了主日就等于守了安息日，你明白吗？他又说你们吃猪肉不对，我说谁告诉你不可以吃猪肉的？你记得彼得有一次去那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有一天他到天台的地方，就屋顶上面祷告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大的布架下来，所有的东西都在里头。我告诉你，都有猪，有猪在里头。保罗听见天上有声音啊，宰来吃，对不对？有没有吃猪肉？有啊。所以我告诉你啊，是胜过旧约。我把这个人的事儿告诉你啊，今天我没去过他的教会，我也没再见他，但这是一件真事啊。我就盼望我把这些事情都跟大家分享了。那么今天早上我讲什么呢？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昨天晚上有一位姊妹，她坐在我旁边，她就问，她说怎么样可以维持60多年好像是这个意思，怎么样可以维持那个火一直在燃烧，而且越烧越旺。那我现在把一个故事告诉你啊。60多70年之前，我在中学里头念书，有一天我们的学校请了一个老牧师来讲道，那个老牧师叫做王载，记载的载啊，王载牧师，我相信你们没听过的啊，李牧师一定知道啊。王载牧师是我们中国大概那个时代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他原本是福建的一个海军军官，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海军重地就是在那个厦门啦、啊，在那边的地方，所以很多福建人呢是做海军的。后来那个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人把我们中国的海军消灭的时候呢，在那个福建的地方看见很多人的门家都有白布的，就是有人死的，就是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做海军的。那这个不讲了。这个王载呢是一个海军的军官，是一个船长，但是他放下了船长的职位，他就做了一个传道人，就是做了牧师。他那天来我们学校讲道，讲什么事情我现在都忘了，举什么例子我现在也忘了，但是他讲了四个字儿，我就记着60多年都放在我的脑海里头，我就送给你们好吧。假如你说你那个火是怎么燃烧的，为什么越烧越旺，经过了这么多年还在燃烧，我告诉你就靠那四个字。请你看着我啊，你看着我。这四个字呢他就讲了，他说我一生一世守着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 No Bible, No Breakfast。明白吗 ？No Bible, No breakfast。没有圣经，没有早餐。你说，哎呀，好极了，我从来不吃早餐，那就糟糕。所以，我们中国人个子就这么矮，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不吃早餐，早餐是最厉害的一餐，应该是最好的。什么叫做 No Bible, No Breakfast? 就是不读圣经，不吃早餐。我把它发展了。不见主耶稣，不见人。不听主耶稣所讲的话，不听人所讲的话。不见神，不见人。大家明白吗？我这么多年就守住这个原则，所以直到今天，这个火越烧越旺。今天的时间很宝贵，我跟大家看一段圣经，你们准备好圣经，那么准备好之后呢，我们待会儿就努力的看一看啊。我要用很多圣经了。好，预备好了啊！好，请大家不要动了啊！假如你要上茅房的时候，现在先去啊！因为我现在只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行吧，都可以了啊！有一天早上是新年头的时候，我打开我的圣经，因为我还没吃早餐，No Bible, No Breakfast。那也不管肚子里头饿不饿，什么都不管了，因为已经习惯了我就把我的圣经恭敬的打开。忽然之间有一个感动是从圣灵来的，圣灵就对我这样说，他说现在是新年头的第一天，现在你还是把圣经打开来看，就是灵修的时间，挺好，但是我要你做一件心事，让那些孩子都下去吧，没人看他们的，
看他们来巧克力，
好，非常好，那么然后呢，我要你做一件心事，又是新年头，什么心事呢？把从前那个习惯把它扔掉，不是说从前的不好，但是今天做一件新事。我说好，那么怎么做新事呢？他就说，现在你刚读完了旧约，所以现在是新年头的第一天，你要从新约圣经开始。我说好，从新约圣经开始。 那怎么 no Bible no breakfast 呢？他说每天不要读很多圣经，因为我从前每天读三章两章，读很多圣经。他说不要读，他说从现在开始用一个新的办法。那我说到底那个新的办法是怎么样？他说每天读一段的圣经就够了。我说好，那那一段圣经呢必须有一件事儿在里头。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就是说呢，今天你要读那一件事，那件事呢可能是十八节的圣经，可能是二十节的圣经，你就只读那一件事，把它读几次，然后读几次之后呢，慢慢你就可以吸收那一件事里头它的教训它的真理，那把它好好的吸收，每天一件事，一个月之后三十件事，一年之后365件事了。一个人读了365件事，从圣经里头好好的吸收，你说这个人怎么样？不得了。你试一试，那个圣灵就这样对我说。我说好，那我现在开始读了。那开始刚好呢就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一件事是什么呢？现在请大家不要看啊，我现在问你，马太福音开始的时候第一件事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家谱。哎呀，我说糟糕了，这个生那个生的关我什么事儿？而且读起来好像很苦闷是吧，这个呀生那个，那个生那个，那个生那个。但是既然我答应了神如此做，而且圣灵也这样的带领我，那我就读。那现在我要开始让大家进入我这个讲章当中最精彩的地方，请你们不要打瞌睡啊，看着我啊。我既然规定了一件事，那么我自己也委身在这一件事里头，我就不管那一段的圣经多苦闷，我就把它读了。那第一件事什么呢？打开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件事，耶稣基督的家谱，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七节，对不对？对不对？我就把它读了。虽然我觉得它苦闷，虽然我觉得它很干燥，虽然我觉得很没有意思，但是既然圣灵是这样叫我做的，我就做了。但是当我读了第一次这十七节之后，我就觉得不得了。因为在这十七节的圣经当中，我发现了五个女人的名字在里头。那大家，你看着我，你看着我，你还没有看圣经，千万不要看圣经，我待会儿跟你一块看啊，我待会儿跟你一块看。这在犹太人的家谱里头出现五个女人是不得了的。我请问你有没有看过你的家谱，中国的家谱有没有看过，有没有女人的名字？没有的，原则上是没有的，因为中国人都是大男人主义。我的家谱有女人的名字，但是那个女人的名字是写在旁边的，是写小的，那个就是说她是我的祖宗当中的一个什么奶奶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名字，但是她是特别小的，而且放在旁边的。犹太人更厉害，根本就没有女人的名字在他们的家谱里，但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头出现了五个女人的名字，所以我觉得是一个 breakthrough， 就是突破，就是从男人进入女人当中，女人跟男人的地位完全一样。好，请看我，请看我，我又在读，又是这一段圣经。哎，这一次我发现不得了，这五个女人当中，四个是外邦女子，四个都是外邦女子。我待会儿告诉你啊，我说这个不得了，犹太人的家谱当中有四个是外种人，外种人，这有在犹太人当中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件事。好，我再读，我看见另外一件事，这四个外邦女子都是犯奸淫的， 哇，这个不得了，那第一个突破是从男人到女人，是吧？第二个突破是从犹太人到外邦人，第三个突破是从好人义人到罪人，犯奸淫就是罪人了，所以这是不得了的。而且这一段圣经是从旧约进入新约的开始，所以呢，第四个突破是从旧约进入新约。那我要告诉你啊，而最后呢，当我再读一次的时候呢，我读到这五个女人只有一个人是犹太人，这个犹太人的是她的名字叫做玛利亚，你还记得啊？只有她是犹太人，正宗的犹太人。但是很奇怪，不要看孩子，不要看外头，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因为我现在要给那个最重要的地方。他说，那个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换句话说，他，看我，他不是约瑟的儿子，他是玛利亚的儿子，他是女人的后裔，这不得了的一件事。那我就想起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神说女人的后裔要跟蛇对头，那么这个撒旦要咬这个女人后裔的脚跟，但是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他的头，谁得胜？当然是女人的后裔得胜。那个是在4000年之前所预言的一件事，4000年之后应验在玛利亚的身上。我已经拼了我的老命告诉你们，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基督是从童贞女所生？这个完全不合乎科学，这完全是一个最大的神迹。请你看着我，你千万要看着我，因为假如耶稣用了约瑟的精子生下来，他就有约瑟的罪性在他的身上。假如神用玛利亚的卵子怀孕生耶稣的时候，耶稣生下来就有玛利亚的 DNA， 玛利亚的 DNA 从亚当而来，所以有一个犯罪的 DNA 在里头。所以耶稣基督假如用玛利亚的卵子生下来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罪人，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明白也没办法了啊，我的个性是从我爸爸来的，我爸爸的个性是从他的爸爸来的，一人数下去就成亚当了。亚当一伸手拿那个果子，你甭理他是什么果子，他伸手就已经错了，神说不要去拿那个东西，他就一拿的时候罪就进入他的 DNA 当中。你不要忘了啊，从那一天罪就进入亚当的 DNA， 于是乎他生孩子，他的 DNA 一直在他孩子的身上，一直到玛利亚，一直到约瑟。所以假如约瑟把他的精子跟玛利亚的卵子联合的起来，他就是受精卵里头一定有那个犯罪的基因在里头，那么他生下来的耶稣一定是一个罪人。所以耶稣基督绝对不能够使用他们两个人的细胞，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一定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孩子，一定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女孩子，一定是没有经过性交的一个女孩子。但是哦，忽然之间她怀孕了，圣灵从天上直接进入她的身体，她怎么进去我不知道，也用不着知道，是吧？直接进去是没有罪的，没有犯罪的 DNA。现在你明白了，假如今天有人还在怀疑的时候，你应该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五大突破，第一个突破从旧约进入新约，第二个突破从男人进入女人， 第三个突破，从以色列人进入外邦人。第四个突破，从义人进入罪人。第五个突破，是从犯罪的那个预言里头，一直经过了4000年之后，女人的后裔就出来了，这就是耶稣基督，是预言的应验。请你把圣经打开，我很快的读一次给你听啊。那么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啊，第一个外邦女子，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好，在这儿听一听，谁是他玛？他是犹大的儿媳妇儿。犹大有三个儿子，那看我啊，看我有三个儿子，他就把一个外邦的女子给他的大儿子做媳妇儿。你知道他的大儿子犯罪，神就让他死了。那到当时的规矩是，这个嫂子应该给他的弟弟，就是第二个儿子。那于是乎呢，他就给他，为什么呢？要生下的孩子呢，归大儿子名分之下。那么这个弟弟呢，也不是一个好人啊，他知道他将来生的儿子要归给哥哥，他就不要了。结果呢，神又击打这个弟弟，结果呢，第二个又死掉了。那么这个嫂嫂应该给谁？给第三个儿子，因为他有三个嘛。那个犹大就对这个儿媳妇说，他说我第三个儿子很小啊，你先回家穿上寡妇的衣服啊，你回当时的规矩是这样。然后呢，等我这个第三个儿子长大了之后呢，我就请你来跟他结婚。哎，是这样的，我们虽然觉得不太合理，但是当时的规矩是如此啊。那么结果呢，后来他这个儿子一路长大的时候，犹大忘了这件事。有一天犹大去做生意，到那个城里做生意，他有那个性的需要，他就找妓女。而这个儿媳妇他玛呢，脱下了寡妇的衣服，穿上普通人的衣服，坐在城门口，他以为他是妓女，你明白吗？于是乎这个老爷呢，这个是不是叫做老爷还是怎么样，你知道我讲什么啊？就跟这个儿媳妇呢有交易了，结果就生了一个双胞胎。哎，这就是圣经里的所讲的。哎，我问你，脏不脏？不脏啊，不脏就算了我告诉你，简直是乱七八糟的，是吧？那但是圣经把它记下来，法勒斯和谢拉这两个人是双胞胎，这个名字记在这儿了。好，我们继续下去看一下啊。法勒斯呢，就生了希斯伦，希斯伦就生了亚兰，亚兰生了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了拿顺，生撒门，撒门从谁？拉合。是谁是拉合？妓女。耶利哥城里头那个在城墙上居住的那个妓女，对不对？圣经讲的。有人说不是，她是一个女强人，如何如何，无论你怎么解释，她到底是一个犯奸淫的人，对不对？所以这都是脏的不得了，她不是犹太人啊。那么从拉合氏呢生了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也不是犹太人，路德是一个好的女子，所以 Ruth 你不要担心，因为这是一个好的名字。但是我问你，路德是哪一个派别的？摩押人。摩押人是什么人？是罗德的侄子啊，就是罗德啊。他都不是要离开那个索多玛俄摩拉吗？啊，天使对他说，带着你的两个女儿跟你的妻子一块儿去。后来他的妻子因为回头一看变成岩柱了，那他就带着两个女儿到山上， 在山上的时候，两个女儿就商量了，她说这儿没男人，我们没有后裔怎么办，就把她爸爸灌醉。第一个晚上进去的是大女儿，后来大女儿生下摩押的祖宗，就成为摩押人。然后第二个晚上又把爸爸灌醉了，然后让爸爸进去，那个小女儿进去，就成为亚门人。看不脏不脏？脏极了，是吧？路德就是摩押人的后裔，所以圣经里头很清楚的说，摩押人跟亚门人不可以进圣殿，知道吗？因为有这个因素在里头。他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跟奸淫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那我们再看啊，再看俄贝德，俄贝德呢就生了耶西，到了第六节啊，到了第六节，耶西生大卫，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谁是乌利亚的妻子？八是八，对不对？不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啊！我问你，他是怎么得到八十八的？你都知道这个故事了啊！所以在大卫的一生中，最脏的是这件事，是不是？跟奸淫有没有关系？有。那我已经把四个外邦女子的名字告诉你，那么的故事，脏不脏？非常的脏。所以呢，是从外邦人进啊，这时候犹太人突破到外邦人，是从男人突破到女人，然后呢是从义人干净的人突破到肮脏的人当中。所以我们都是肮脏的，我们今天都是得救，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好，现在我们跳到第十六节，雅各这就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但是那称为基督的耶稣，看见没有？圣经里头看见没有？看见没有？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所生的，换句话说，他是女人的后裔，从男人突破到女人。所以呢，我就把五个大点写在我的圣经上，我非常感谢说，新约突破到旧约，旧约突破到新约，犹太人突破到外邦人，男人突破到女人，义人突破到罪人，然后从预言突破到应验。等了四千年之后，耶稣基督才降生。我想问大家，你觉得这一段圣经怎么样？我告诉你，这是不得了的啊！当然，我今天很多这一类的圣经要跟大家讲，但是我没有时间啊。那么第二段的圣经，我看的就是从十八节开始。我现在读这十八节开始，你听一听啊。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但是还没有结婚，还没有迎娶，结果怎么样？玛利亚就从圣灵怀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来，玛利亚的，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她起名叫耶稣。请等一等，请等一等，弟兄姊妹，我想问你，为什么同经女玛利亚生耶稣是从圣灵来的？为什么？假如有人给你这个考试，不合科学，不合常理，不合人情，什么都不合。那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的回答是什么？你的回答是 DNA， 不要忘了。你的回答是 DNA， 不要忘了。今天早上有一对很清秀的夫妇啊，跟我一块吃早饭。那么后来他们就说，他们刚刚信主。那我就给他们一个很严厉的考试，我看大概在我给很多人的考试当中， 大概90%的人是不及格的。那你就看什么？我就问这个清秀的这个姊妹，我说，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一个人，或者是你，或者是我们，为什么一个人要信耶稣？原因是什么？他就说，哦，因为神造我们，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怀抱当中。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件事，非常好。但是这个不是那个基本的 base， 就是那个 foundation， 不是那个。后来他那个非常英俊的丈夫就在旁边回答了，啊，我继续的问，他的丈夫的回答是100%及格的。他的回答是，他说因为人有罪。哇，我从来没听过一个人回答的如此100分，而且是出信的。我就对这一对夫妇说，守住你们今天所讲，我也愿意把这个送给大家。你还记得那个公园的事吗？我说为什么人要信主，他说不知道，我说因为人有罪，他跟着很快就说我没罪。人最不喜欢人家说他是罪人。我说你脑袋里的那个色情是不是罪？他就哦，没话好讲。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为什么要信耶稣？不是因为教会好，也不是因为牧师好，不是因为教会的弟兄姊妹相亲相爱，当然这都是原因之一了，但是那个基本的不在于此地。我告诉你，信耶稣的缘故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有那个犯罪的 DNA 在我们里头，我们不憎恨人家不行。所以你看着我，兄弟姊妹吵架吵得最厉害，因为彼此都知道对方的软弱，是吧？同学不一定看得见，同事不一定知道，其实在我们心底里头，有假如有一些不正常的家庭呢，我们对我们父母是最大的仇人，你知道？我们最憎恨的是我们的父母，因为他们的骄傲我们知道，他们的撒谎我们知道，他们的罪恶我们都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清算的时候，清算父母，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现在不讲这些了啊，回到我们这个主题。那所以玛利亚不能够跟约瑟结婚才生下耶稣，这是不可以的。他必须用他干净的身体生起来啊。那么刚才我们就一直读，所以天使对玛利亚说，你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好，我又问你一个问题。我今天早上很多的问题，我要问你，为什么从圣灵来？为什么从圣灵来？因为是三位一体，你不要忘了，你记着记着记着，耶稣基督是圣子，从玛利亚的胎里头出来，对不对？但是他的受印是从圣灵来的，而圣灵怀孕在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怀孕在玛利亚的肚子里头是经过天父的安排的，所以圣父圣子圣灵是一块工作的。请看我的意思，三位一体一块工作，不是分开的，是一块工作的。为什么我这么强调？因为耶和华见证人说没有三位一体，只能够有圣父，圣父比圣子大，圣子比圣灵更大，所以是三位三体。他是这样说的，我告诉你，他们是错的，他们是异端，所以他们不敬拜耶稣，那这是错的。你看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礼拜堂没有十字架的，因为他们说耶稣是第一个被造之物，但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是直接从圣灵而来，所以你要注意啊。那所以我今天呢讲到三位一体，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好，又给大家一个最后的问题，耶稣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有跟你们讨论过没有？啊，救主，看着我，耶稣这个字儿的意思就是耶根苏，不要忘了啊，耶根苏。什么叫做耶呢？就是耶利米的耶，也是耶和华的耶，明白吗？就是神的意思。苏呢？那这个比较我们容易接纳，你们都懂得英文是吧？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save。拯救，把它读成 那就是名词的时候，就是变成救主了啊。那么 save 变成救主就是 savior， 你不要忘了。所以耶稣这两个字，耶是神，苏是救主。那么耶稣是什么？耶稣是什么？耶稣是神，是救主。这个不够，这个只能拿50分。神是我的救主，这个就是100分，明白我的意思吗？啊，我曾经在多伦多有一次下雪的时候开车，那些人对我这样说，他说这里头下雪时候开车是非常危险，因为会滑胎，那一滑胎在马路上你就很危险了，所以当你的车子滑胎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踏在那个 brake 上，你一踏在 brake 上它就会转。那我就记着，我第一次在雪地上开车，那一天是礼拜六，我到教会去参加团契，团契出来之后，哎，原来地上有3寸的雪，就是刚才我们聚会的时候已经下了雪了，我就开了我那个老爷车呢回家，没有，我要走大概半个小时公路才可以回到家，那我就开了。我就开，哎，我说那些人说呢在下雪的时候开车很危险，他说不是啊，我现在非常的轻松，我开车很轻松，我的车子好像小船一样，小船一样很轻松，很轻松，很如意啊。我说在雪地上开车也不坏啊，啊，就好像今天一样，开车很容易很轻松，就好像划船一样，其实已经划胎了，自己不知道，没有经验，你想划胎了 你当然轻松了，那个车子已经划了你都不知道，但是没有危险，因为开得很慢。不久之后我就上了 highway， 哇，一上 highway 哗啦哗啦很多车子，你们去过多伦多开 highway 没有？最宽的地方是18条线的，那个很厉害，所以应该去看一看，也应该去开一开，也应该在雪地上开一开，那是你一生当中的经验啊！我就开了。后来车子越来越少，因为进入郊区，那我就开了，哎，就剩下2部车子在 highway 上。一部在我前面，一部是我的，我的是小的车子，就是很普通的，但前面那个是16个轮胎的那个大货车，他就巴拉巴拉巴拉，我在后边一直跟着他，他说哎呀闷死了闷死了，开得这么慢这么慢，我说真是气死人了。于是乎呢，我就找一个空档呢，我就转到他的左边去了，那么你知道左边就是快道了，那么他呢就跟我一块儿，慢慢的就这样了，是吧？ 因为我开的比较快嘛，大概跟他隔了两个车的位置，不是太多。忽然之间，有人把我那个方向盘呢、啊、往右转，我说：“哎，我没转呢、啊，我没转那个轮盘，但是我的车子开始往这边，就是往右边去。”我说：“哎，不行不行，因为右边有大货车，16个轮胎的大货车就在后面，刚刚好是两个车位。”我说：“哎，不到你 A， 你的车子就一直是这样，我的车子就是这样。”我就糟糕了，滑车了，人家滑到隔壁，啊，我那个脚不能够踏在那个 brake 上，当然也不能够加在你加油的那个，都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我这个手绑着那个方向盘，但是也不受管了，他那个车子已经管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呢，就在中间线里头呢，我就面对大货车的司机。那个大货车呢，司机他就这样看着我，我就在下面，两个人四个眼珠，你瞪我，我瞪你，我在 highway 中间啊，就三个跑道，只有我们这两部车子在那个地方，但是我转到中间看着他，他又看着我，大家都没法子可以动。我就说：“耶稣啊，救我，是吧？”除了他以外还有谁呢？就在这个时候，我这次继续转弯，结果我就转了365度啊，这360度，结果呢，就用车的尾巴呢，砰的一下子呢，撞到那个 highway 旁边那个栏杆上，所有的东西都掉在地上。停火，停止，非常的安静。我说：“哦，大概上了天堂了。”我就想，但是天堂不是这样的。我就坐在那个马路的旁边，就是那个栏杆的地方，还在车子里。忽然之间听见有一个声音，呼啦，呼啦，呼啦。好了，原来就是那个 key 啊，那个钥匙呢还在那个发动的地方啊，我那个钥匙有些东西在下面，那个钥匙呢就一直摆。哦，我知道，哦，原来我还活着。那么我就看见那个货车呢从我的旁边一直走过去，他就看着我这样。呜呜呜，他就看着我，他就从我旁边走过去，比刚才更慢。我就一把那个钥匙，砰的一下又动了，发动了。哎，我说好哎，于是我就从那个马路旁边的那个地方开车，开到马路中间，就跟着他一块回家。啊，回到家的时候，我把我的妻子一抱，我抱在怀抱里头。神今天把你的丈夫还给你。耶稣是救主，你不要忘了。啊，他的名字叫耶稣，因为他要他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头救出来。这就是应验主对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写得很清楚啊，就是没有结婚的女孩子怀孕生子，人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一段圣经有几个突破。第一个突破是什么呢？就是神从天上到地上来，对不对？这是一个突破。第二个突破是什么呢？就是神与人同居，就是以马内利，对不对？第三个突破是什么？就是 DNA 的突破啊，就是童女玛利亚所生的孩子。第四个突破是耶稣的名字，是我要把我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第五个突破是什么？三位一体的同时的 工作。行了，我的时间够了，我应该停止。我还有一些心事要让你们知道。我们很快的讲第三啊，那我就不想讲第二章了，我就到第三章最后的地方。请把马太福音第三章拿开看一看啊，我们看看它的十三节到十七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的约翰和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就是要受他的浸礼啊。那么约翰想要拦住他，就说：“我当受你的浸礼，你反倒上我这儿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浸，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什么？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请看着我啊！”我只用一分钟的时候谈一谈。这是圣经里头独一的一次，三位一体同时让我们看得见、听得见、摸得到的一次，没了，没了，整本圣经只有这一次，所以今天是非常重要的，我一定要告诉你啊。那么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原来这是第三章最后的一段，对不对？第四章开始，耶稣基督才传道的。三章之前他没有出来，没有人认识他，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看着我，是耶稣的就职典礼，行不行？行了，好，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圣灵变作一个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为什么不变作乌鸦？为什么？因为他美丽、干净、和平、温柔，这都好，但是这不是原因。因为灵是看不见的，圣灵是看不见的，但是圣灵变作鸽子降在耶稣身上干嘛？让你看见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让你看见他。所以这是第三点，很重要的一点啊。第四点，从天上来的声音是谁的声音？圣父的声音。所以这里头三位一体非常明显。谁说没有三位一体？绝对有。圣父把他的儿子介绍出来，是吧？他说什么？圣父说什么？这是我的儿子，我所爱的。看着我。圣父为什么不说这是基督教？因为不是基督教。那你说基督教错不错？不错。但是我要让你注意的是，这个是神的儿子，明白吗？除他以外别不成就。所以现在河南那个女孩子说，神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二千年之前他的儿子失败，让人家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二千年之后他的女儿要出来，而且他一定成功。从前是一个儿子，现在是一个女儿，从前是一个西方人，现在是一个东方人，从前是一个白种人，现在是一个黄种人。那么他的女儿是谁？就是我。所以我就是东方闪电，你明白吗？就是那位河南一个女孩子所讲的乱七八糟。神只有一个儿子，因为他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明白吗？我又问你一个最后的问题，为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猫生猫，狗生狗，人生人，神生神，所以他是神，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是我的儿子，就是说我是神，他也是，所以我们敬拜耶稣是应该的，不是活该，是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一段圣经是我研究圣经以来 最丰富的一段，我不能够告诉你。第一，三位一体，有形有体，可见可听可摸的出现。第二，耶稣基督是谁？不是基督教，是神的儿子。那么第三，神的儿子是什么？就是神啊。第四，为什么要把耶稣基督带出来这样清清楚楚？因为这是他的就职典礼。最后一点，只有这一段的圣经，这一次的出现是三位一体同时出现，你不要忘了，你今天得到的非常宝贵的功课。最后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收获？真的？真的？我跟你谈过马太福音的第一段，又谈过他的第二段，现在又谈他的第三段，我已经超时了。你有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家谱？你有没有得到那五点？好，你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其实就是道成肉身。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看见为什么是从圣灵怀孕的，不从人怀孕的？那个原因是什么？ DNA， 对不对？好，现在耶稣基督他出来的是他的就职典礼啊，是唯一的三位一体的同时出现，是不是？可能你从前从来没有想过，请你看着我最后一件事。那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你拿到这么多的宝贝，你要怎么办？你准备怎么办？我告诉你，你应该把它传出去。找一个人，那个人是没听过三位一体的，你把这个真理告诉他。找一个人没听过 DNA 的，告诉他，行吗？
行。
那么这个人是谁？是你的老公，是你的老婆，还有是你的儿子，是你的奶奶，是你的女儿。家里的人是第一应该听见真理的。我知道有人很累了，但是我不能够不讲到这个地方。假如我讲完了大家不签名有什么意思？我现在就是要你签名，我要你们传出去，把这个传出去。你不要告诉人冯金是谁，这是没用的。你要告诉他们三位一体是什么意思，传出去，把它传出去。因为你得到了道，明白吗？这是道，道理的道，你得到了，你拿到了，你就应该把它传出去。那么你传出去，你就是什么？你就是传道人。啊，当然牧师是传道人，当然你也是。单靠牧师去传道不行，大家都要来，好不好？好，假如你愿意来的时候，请你站起来，我们做一个祷告。站得好好的啊，我们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结束了这一次三趟的聚会，我们非常的感恩，因为您在我们当中，特别在今年这个特别的聚会当中，虽然花了很多的时间，虽然拼了老命，但是一切都是值得了，因为我们都是传道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得到了真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应该把它传扬出去。求主让这个火不要熄灭。No Bible, no breakfast。让我们一生一世好好的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因为外头很多人不认识耶稣，很多人不知道耶稣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也很多人没有用过耶稣，神就是我的救主。但是今天我们站在您面前的每一个人， 都已经变成一个新的人了，所以我愿意在这个最后的时间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理性完全交在天父的手中，求主十分怜悯我们，与我们同在。待会儿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们所吃的最后的午餐，然后我们开车回去，求主与我们同在，跟我们一块儿进入加拿大，跟我们一块儿过关，跟我们一块儿回家，让以后的日子我们大大的为主发光，我们这个教会一定大有作为，一定大有作为，我们这个人一定可以影响很多的人，因为我们里头有三把火，这三把火是永远不能够消灭。求主帮助我们活得有意思，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请坐。